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咁好开心啦！其实我嚟到咧呢度实习咧都有三个几月噶咯，咁真系好开心可以认识到大家，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。咁其实喺嚟呢度之前咧，我都去过三间教会去实习嘅。咁去到教会实习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弟兄姊妹都问我，即系除咗问我啊，点解你会蒙召嘅？点解会读神学嘅？第二个问题就最多人问就系、是。读神学究竟读乜嘢噶？其实咧，读神学有好多科目嘅，就例如系圣经科啦、神学科啦、希列文啦、希伯来文啦、教牧辅导、护教、宣教学等等。系咪我讲完你都唔知道我读过啲咩咧？之后佢哋就会再问：啊，咁多科，边科最难噶？当我读咗四年之后，我就会觉得。其實科目咧，邊一科難咧？其實都係因時間同埋因人而異嘅。咁好似你第一年入到去咩都唔識，你梗係會覺得科科都好難啦。就算最基本嘅新舊約中覽，你都會覺得特別難嘅。但係當你到第二年，你嘅知識長咗啦，你就會覺得嚇、啊，原來第一年嗰啲都唔算係啲乜嘢，第二年嗰啲仲更加近添。但係如果你又係一個思考型嘅人咧？啊，讀系統神學咧，可能對你咧又好有幫助，你會好容易掌握到啦。但如果你係一個記憶力強嘅人咧，原文呢啲語文科同埋聖經科咧，對你嚟講又係用 easy job 啦。但如果你真係要我答喺你四年裡面，我覺得最困難嘅學習係乜嘢咧？我諗我會答你係個人嘅生命成長。其實喺神學院裡面咧。除了以上提及過的科目之外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課程，老師都稱為叫隱蔽課程。這個隱蔽課程不計學分的，就好像我們讀完大學，初出茅廬去到工場上、公司裡面工作，我們都會學識一種叫辦公室政治，或者叫做職場求生。這些都是跟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我們要去學習。而這個隱蔽課程簡單來說，就是要學習怎樣跟人相處。我也曾經聽過同學說過，切，這個隱蔽課程很笨的，將所有人跟人之間難處理的問題，又說想著那些 project 夾不來，人跟人夾不到的問題，都歸納這個隱蔽課程，就說要我們去學。我想想都說得挺對的。我覺得啱嘅唔係因為覺得佢穩笨，而係覺得無論喺學院啦、教會、家庭或者喺工作裏面，我哋都有好多人同人之間嘅問題，甚至衝突，我哋都要去學習。無論咧係同學、教會裏面嘅弟兄姊妹、公司裏面嘅同事，其實我哋都係嚟自五湖四海，有不同嘅年齡。不同的成長背景，甚或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信念。其實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都一樣的，他們來自不同群體的，有漁夫啦，有税吏，又有激進派的人士，其實少不免都會有爭執和衝突啦，也都需要很多磨合的時間。就在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十八章裡面的開始，耶穌的門徒就問他，天國裡面誰為大？其實這一句說話其實顯示了門徒之間發生了一些事，就是他們要爭論誰為大。耶穌也在這裡開始了他一連串的教導，我們會視這些教導為我們在教會一同生活的一些指引。當有我們衝突的時候，有問題發生，我們都會很容易都會揭翻這張聖經去看。而這張的教導亦都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是十八章一至十四節，是從耶穌首先是從門徒增大的事件當中教導門徒要謙卑，好像個小孩子，其實是要看顧群體當中軟弱的、弱小的。餘下的經文就屬於教導的第二部分，即是15。首先15至20節， 耶稣就教导了门徒是要以宽恕和接纳去处理群体当中犯罪的人。但我们今天会集中于在21至35节的教导。这个教导是由彼得听完前面耶稣的教导之后的问题所提出的。这里就说，那时彼得上前来问耶稣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还要宽恕他几多次呢？七次够未啊？耶稣就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七次，是77次。彼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难道他不明白耶稣的教导吗？有人会认为彼得他想认叻在耶稣面前，因为按犹太拉比的教导，如果一个人犯罪连续去继续去犯罪，他只会得到3次宽恕的机会。而彼得呢就想扩大这个条例的限度为7次，其实是不是想表现自己的广阔胸襟呢？但是在上文讲到耶稣教导怎样，已经教导了怎样面对屡劝不改的弟兄，就是要将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不代表是不理他，将他丢在一边。其实这个意思是要继续的去宽恕，继续的接纳，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是接纳罪人，接纳外邦人和税吏。所以彼得这样问，其实是不是想要在这个宽恕里面设一个限期？只要到了7次这个限制，我们就可以大条道理去放弃那个得罪我们的人，甚或对他作出报复。但耶稣怎样答啊？耶稣答彼得，不是7次啊，是77次。有些译本就会译作70个7次。不过量呢不是这里的重点。耶稣想要表达的也不是要在彼得的限制上再提高。七，大家都会知道对犹太人来说是有完整或者完全的意思。77次的宽恕其实是要表示完全的宽恕。跟住耶稣就用上一个比喻去作这个教导的延伸，就在23至27节。首先这个比喻讲的是有一个王，他要跟他的仆人去计数，是他的奴仆，俗称就是对数簿。就在王刚刚开始计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欠下很大笔的债，这笔是天文数字来的。你大家知不知道这笔钱等于多少钱呢？是等于1亿位工人的一日的薪金。由这个巨大的欠款可见，其实这个仆人不是等闲之辈来的。他很可能是国家的大臣，是省长，他极有可能因为中饱私囊挪用税款而被王追讨的。但就因为这个人没有能力偿还，王就下令他要 将他和他的妻子和一切的都要卖了他用来偿还。跟着这个挪用公款的仆人就苦苦去哀求这个主人，希望主人可以宽容他还款的期限，又承诺会还一切。但其实你想想，我就觉得这个仆人只是顺口开河去答应这个主人他会还，因为经文其实早已经交代了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还的，所以他只好搏一搏，向主人求情。如果你是主人呢，你会怎么处理啊？就在你刚刚计数了，就有不天文数字的欠款，是一个亏空公款罪加一等胆大包天的仆人，不是应该杀一儆百吗？如果放过他之后那些数怎样收啊？就算不杀了他都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吧。但是呢，这个主人怎样啊？他动了慈心， 他就放过他了，他免了他的债。我们试想想，回到20年前，有一位弟兄，他很努力去工作，希望呢就靠他的努力去买个砖头，能够安居乐业，能够有瓦遮头。他很努力做事，储了一笔首期，就考虑置业啦，就跟银行做按揭贷款啦。咁之后咧，就慢慢努力供楼，但好景不常，一个金融风暴嚟到，经济变差，公司裁员加投资失利，层楼嘅供款期又到啦。喺冇能力还债嘅底下，佢点好呢？只好硬住头皮去同银行去倾下啦，可唔可以迟一下先还啊？你估銀行會唔會接受呢？我諗可能性都唔大啊，嗬。但係問題係，如果按照聖經咁講，銀行對佢嘅回覆係：好，唔使還啦，你之後嗰啲都唔使還啦。你估下呢位弟兄佢嘅感受係乜嘢？如果換轉係大家，你哋會覺得點啊？如果俾著我，我真的觉得难以置信，我觉得呢，我会将它视为一个神迹，我会向上帝感恩，因为呢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但耶稣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仆人的感受，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接着他就开始描述另外一个情景，就在第28至34节记载，当仆人出来之后，就遇见一位同他一样是王的仆人，即是都是奴隶的同伴。那位同伴欠他100德拿利。这个金钱大家又估下是几多？大概是一个工人的3个月多一点的工资啦。他一见到那位欠他钱的同伴，就捏着他的颈跟他说：还钱，速磅。那位同伴呢，就哀求他，就请他宽容一下啦，又承诺呢会偿还一切。但那个仆人的反应是什么？经文表示他怎么都不肯放过这个同伴，还将他困入监牢，直到他还清所有的债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仆人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会不会觉得哇，这么过分的忘恩负义？但是那个同伴的确是欠他钱的，欠债还钱不是天公地道吗？经文表示仆人将这个同伴困入监牢，其实显然地这件事是经过审判，那个同伴是真的亏欠了这个仆人。虽然是这样，我想大家的感受呢都会是一样，认为那个仆人唉都不用这么过分啦，就算有你在这个方都不用这么尽嘛。而我们又转下另外一个角度看看，你是身为那个同伴的其他同伴，你会不会都为到这个同伴感到愤愤不平呢？但在经文的第31节表示，其他同伴见到他发生的事，感到的是非常难过忧心，然后就跟主人报告了一切。其实讲到底，仆人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只有追讨他应得行使他的权利，难道这样也有错吗？同伴又为什么会为到这件事而忧心感到难过呢？是不是为到被囚的而难过呢？其实他们难过的是那个仆人的行为。当主人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就叫了这个仆人来了，就直斥他：你这个恶仆、恶奴才。恶是指坏和不道德，这个是包括行为、心态上的，亦都是一些报复的行为，心里咒骂、怨恨、嫉妒等这些的恶念。主人跟着就跟他说：你哀求我，我就免你的债，难道你不应该像我怜悯你一样去怜悯你的同伴吗？ 主人就因为咁而发怒，撤销咧佢先前嘅判决，将佢交俾咧嗰啲施行刑罚嘅。今次嘅判决就唔再系监禁同埋卖掉，而系要佢仲要承受肉体上嘅惩罚，直到佢还清所有嘅欠款。事实上，一个人一路被罚，一路被囚，一路受刑，又边度有能力去还钱呢？故此，佢嘅下场就只好一辈子都留喺呢个狱里面继续佢受刑。当交代完呢个仆人嘅下场之后咧，呢、这个比喻就结束啦。耶稣嘅呢个比喻其实好显浅易明啊，嗬！单从故事嘅情节，我哋都能够理解同埋明白佢当中嘅意义。所以其实我哋唔需要代入人物嘅当中，唔使谂嗰个王系代表边个，我系咪嗰个嘅恶仆，系定系同伴？因为耶稣讲完比喻之后，就直接讲出呢个比喻嘅重点，就系、是、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宽恕你嘅弟兄，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对待你们。耶稣嘅呢个教导嘅难度唔在于要明白佢，而系在于我哋点样实践宽恕。当耶稣唔止一次教导我哋，你哋若不从心里宽恕你嘅弟兄，我嘅天父都唔会咁，都会咁样对你哋。但系我哋又唔系系咪可以因为呢个系耶稣嘅教导，或者咧去害怕上帝嘅惩罚，就能够从心里去宽恕一个人呢？在经验上，我们都会认同呢，容忍是有限度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怎样跟家人吵架的呢？会不会都说，好了，你已经放了这件事已经在这里很多次，我提过你很多次了，我忍不到了。又或者呢，我在火车上经常都听，你的车仔碌了我第几次了？你可唔可以睇住啊？你个小朋友已经撞到我几多次啦？原来容忍系可以量化噶，所以我哋都认为宽恕系有一个限度。另外一方面，设限其实我哋系想保护自己，好害怕咧再受到伤害，以致咧我哋唔想再俾人哋咧有机会去伤害你。但系谂下，设有限制的原谅是否真心的原谅呢？每次吵架他都提醒你上次上次再上次的事，又是否真的原谅了你呢？还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借口，暂时将我们的愤怒记下，直到罪恶满盈的时候一次过讨回呢？宽恕是难的，难道在于这份功课只有做到和做不到？当这个教导放在仆人的受罚之后，是不是让我们都觉得，如果我们做不到宽恕，上帝的惩罚就会临到在我们身上呢？其实是的，耶稣的确清清楚楚也都不止一次对门徒作出同样的教导，就在马太福音主祷文之后就已经有记载，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，我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，你们若不宽恕别人，你们的父也不必宽恕你，不宽恕你们的过犯。但是当我们想在这个宽恕设一个限期的时候，耶稣就用上77次的宽恕，相等于无条件无限的宽恕去回应。其实耶稣大可跟彼得说，不得的，别人怎样得罪你，怎样害你，你都要宽恕。而加上耶稣是用了一个天国的比喻作这个教导的延伸，事实上其实他可以将整个比喻的内容删了的，直至跳到去35节的教导亦都可以的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到。仿佛耶稣明白彼得，明白我们各人的软弱，这个天国的比喻其实是想将我们带到去上帝的恩典， 上帝的怜悯那里。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试问我们有哪个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变得完全，像我们天父一样完全呢？当王知道他的仆人恶待他的同伴的时候，王就对仆人说，我宽恕了你，为什么你不可以宽恕你的同伴呢？这句话除了是要责备仆人之外，其实王是不是都是想藉着这件事去期望仆人想一下他的过去，是不是都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困难？而其实我们的经历是会影响我们怎样对待别人的。就在我读书的时候，在我学士的课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考试。记得有一次考试，老师就批准我们带一张 A4 纸的提示纸进去考试。我们可以将书本上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抄在这张 A4 纸上，就带进去考试。不要想着很容易，就算被你抄了你也是看不及的。当我很烦恼怎样将一本书的资料抄在一版的 A4 纸上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师姐问，咦，你考试没有？有一张远古而来的前人制作好的提示纸要传给你们，你们拿来参考一下。这张提示纸成为了我们考试的拯救，往后我们都有将这件事去传承下去。接下来那几年呢，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经历着恩典，经历着别人的祝福去度过的。其实这种的互相帮忙、互相祝福，其实呢都是隐蔽课程之一。回到宽恕这个题目，不知道大家也都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别人的宽恕呢？有没有曾经希望得到过别人的宽恕呢？我们又能不能够从在这些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怎样宽恕其他人呢？我想对我们来说，最大的经历莫过于是上帝的宽恕。我们又是怎样求上帝的宽恕的呢？按照我的经验，祷告呢是一种力量。只要我们谦卑向天父祈求，我们就能够变得坚强。靠着天父的能力，我们就有能力去从心去宽恕其他人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跟我分享过他一个工作的经历。他在公司里面，他有一位同事经常的针对他，在大小的事情上呢都会捉他错处，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又会在人家面前取笑他是基督徒。即是当整班人去买六合彩的时候，这人们就问他，你买不买啊？之后呢，那个弟兄，那个同事就会说，他不买的，他卖 God 的。他就是这样，他都开头会问，其实我都没有得罪过他，我都没有做些什么。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位 同事呢就会不停地针对他。起初他对他同事所做的挑剔都不会很太理，他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做好见证。但是那个同事呢见到他没有反击，就变本加厉，时不时都会找他搞他啦。直到有一次，那个同事要 发出一封对外的 email， 那封 email 发出之前呢就 send 给他的上司和那位弟兄啦。但其实 email 的内容是不关那个弟兄事的，他只是循例上 CC 给他。在那个弟兄去检查电邮的时候，他就无意间发现了这封电邮的内容有问题，就是那个同事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。换转是你，你会怎样呢？机会来了。 A， 你会只眼开只眼闭，由他错咯，碰下钉都好啊。 B， 在同一个电邮里面指出他的错处，等上司都知道他做错事。这位弟兄起初他跟我说他想选 A 的， 就是你想着这件事事都不关自己事，做什么要这么好心提他呢？加上这个同事平时这样对他，等他吃下苦都好啊，被老闆闹下都好啊，而他都没有做，他没有做一些任何加害他的行为，只不过没看而已，大把原因去解释他这个问题。不过经过内心的挣扎，圣灵的提醒，他最后决定拣 C， 他就是私底下去发一个电邮给这位同事，去提醒他的错误，提醒他做错的事。自此之后呢，这位同事就没有再惹他麻烦了，又呢能够在工作上呢有好好的合作。这个是正面的事例，但我都相信大家很可能经历过，有阵时我们对人家好，人家未必领情，甚至呢会继续呢去恶意相待啦，又或者其实我们根本都没办法去原谅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。我们可以怎样呢？事实上这77次的宽恕不是单单对人家的，亦都是对自己，我们都要学习宽恕自己的软弱。当我们未能够做到对人家宽恕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放弃，对人不要放弃，对自己不要放弃，我们继续去宽恕，继续的为到自己，为着别人去祷告，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不会对人怀有恶念，甚至以恶报恶，反倒的真诚面对自己，真心去学习宽恕这份的功课，好让呢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和恩慈。
我们一起来唱首回应。